信徒造就，三逼加入教会。信徒造就，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上次老师已经预告这次要谈的话题，记得吧？
这次我们要谈一个很简单的题目，但是很多人需要的，是每个人信主之后呢，马上要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加入教会。我们已经说到与世界分别，但并不是说与世界分别就了了，就停在那儿了，不是，而是应当呢积极的加入教会。关于加入教会呢，我们要讲四点。
是哪四点呢？
第一，必须加入教会，不论是现在还是往后。有人以为呢，自己做基督徒就好了，什么教会都不用加入。
这样的人可不少哎。
他们说啊，基督我要，教会我不要，我和基督有关系，和教会没关系。我自己做基督徒嘛，我一个人能祷告，能读圣经就行了，干嘛还和那些人来往，多麻烦呢。我一个人能信主，与主交通就行了。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有这种思想的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对加入教会啊，这事儿呢，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
哪两方面呢？
人得救的时候有个人方面的，也有团体方面的。以个人来说，你接受了主的生命，你能个人与主交通，能自己祷告，可以关在家里一个人过信仰生活。
老师，这样隐士型的信徒，
2000年来呀，从基督教的历史上看，这样的人属灵的造就不容易长进，经不起试探。环境好的时候呢能维持，环境不好啊就不能维持了。
在团体方面又有哪些缺失呢？
人不能单独做基督徒。神的话告诉我们，人一得救就是神家里的人，就是神的儿女，神的孩子了。这是圣经里的第一个启示。一个人一重生就生在神的家里，跟许多的人一同做儿女，做孩子。第二点，从圣经上让我们看见呢，所有得救的人都是神的居所，是神的家。那这个家呢是神的居所，
是圣灵的殿。
是。第三，基督徒合起来才是基督的身体，大家同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先谈第一点，与许多人一同做神的儿女。一个人信主以后呢，不是只有个人得着主的生命，而是所有的信主的人都得着那个生命。无论是以神的家、神的居所、以基督的身体来看呢，我们都只是身体的一部分。如果你想你这部分单独存在，
不行，那会失去很多福气的。
是，虽然你做了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但是因为你没有和别的肢体连在一块，你就会像机器上拆下来的零件。
零件只有装在机器上才有用处，拆下来了就发挥不了功用了。
是啊，信主的人不是独生子，是神家里十个百个千个儿子里的一个。我们不能做独生子，跟其他弟兄姊妹来往啊，这是避免不了的。
做神的儿女多荣幸啊，生在神的家里，是生在全世界最大的家庭里，再没有比这个大的，有千千万万的弟兄姐妹。
我们呢也不能够因为人多而轻忽他们。你要因为我是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中的一个，要和弟兄姊妹相认识，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和弟兄姊妹来往。从神生的人看到别的被神生的人，如果心里不动，没有那个来往的意思， 那就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神圣的了。
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很严重哦。你是哪一种的？
那些独善其身意念的不是基督徒的意念，也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你看，你在自己家里，你的兄弟姐妹会彼此关心，想要和你交往谈心，那在神的家里岂不更该如此吗？更何况呢，从神的生命而来的关系，那是充满了超然的爱呀。弟兄姊妹，心里记得，虽然我们是个人接受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所得的生命是千万个儿女中的一个，这个生命的性质不是单独的，是要密切连在一块的。
好，在还没有谈第二方面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神的家庭》。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从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儿，就是教会是神的居所。在以弗所第二章，也是全部新约圣经上的最大启示之一。在以弗所里呢，都是大启示，第二章的启示是最大启示中的一个。
怎样的启示呢？
神在地上有居所，神在地上需要居所，神的居所在圣经里呢，给我们看见，从会幕起到所罗门的圣殿，到后来修建圣殿，一直到初期的教会，神把人做他的殿。神曾经住在旷野搭的帐幕，神曾经住在所罗门为他建造的大殿。那今天神住哪儿呢？
教会。
是。
教会是神的居所。
对。我们这些人呢，合在一起就是神的居所，所有神的儿女借着圣灵合起来了，就成了神的居所了。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那儿说，我们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宫就是房子，别的地方都翻成房子。那弟兄姊妹，你看今天这个属灵的房子是怎样造成的呢？
是人，是活石造的，
不是死的石头造的。所罗门造的殿是死的石头造的，彼得就是一块活的石头，他的名字的意思就叫石头。把这些活石合在一块，就成了一个殿。已经相信耶稣的这块石头，如果不是和别的石头契合在一块，这表示这不是好现象，是荒凉的。一块块的石头合在一块，这才成房子。感谢神，我们相信耶稣得救是块石头，这块石头如果摆在家里，这有什么用处呢？
一点用处都没有，说不定啊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呢。
嗯，有道理。人一信主啊，他就是神居所上的一块石头，如果这石头没和别的石头合在一块，那就一点用处都没了。那就像汽车上的一个零件配搭起来呢，就成为一部汽车，就能跑。那如果单单的摆在一边呢，就失去功能了。我们不敢说啊，做活石的单独立着就成死石了，但是活石跟活石契合在一块，这才能成为神的居所呀。
所以我们要有教会，加入教会。
弟兄姊妹，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得救了，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儿。但是在100年前，英国有一位司徒雷先生，他说，我得救之后发生一件最奇妙的事儿，就是有一天我知道我是建造基督居所的一块建筑材料，这是最奇妙的一件事儿。弟兄姊妹，当我读的时候觉得很平常，知道自己是建造基督居所的一块材料，这有什么稀奇呢？后来回想起来呀，我觉得司徒雷实在不错，那实在是奇妙的事儿，正像他说的，比得救还奇妙。
感谢神，如今我们都是基督灵宫里的一块材料，我们不能和房子脱离，一脱离了就没用了。
想过吗？神所住的房子没你这块石头，就缺了一块石头，就会有个洞，会让贼钻进来啊。我们是神的建材，没我们就不行。弟兄姊妹，也许有人现在还看不清这一点，不过以后会越来越看得出来的。
老师啊，我觉得一个人信主里边会自然而然的有一个意念，一碰着神的儿女会自然而然的想找他交往，
这是基督徒特有的性质，所以呢，我们要顺着这个性质去做，不要因着头脑里的另外思想而把自己跟别人分开了。第三呢，我们合起来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第四章告诉我们，身体只有一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说，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这话呢，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能单独的。如果一个弟兄在家里头，因为不高兴，不管别的弟兄，这还做得到。如果他很古怪，不和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往，只顾自己和父亲之间不出事就好，这也做得到。第二点那说呢，我们合起来就成为神的居所。那如果其中的一块活石，他喜欢不堆在别的石头上，也不愿意别的石头堆在他上头，他就喜欢单独，也行。虽然这样呢，这个房子会有个洞，就让他有个洞好了，他不管，他就要一个人单独做基督徒，这样也可以随他去。可是神说，我们今天是身体，不像石头在房子里，也不像弟兄姐妹在家里。今天你是身上的一只眼、一只手、一只脚，眼放在头上才有用啊，手放在膀臂上才有用啊。那如果把它们放在或者挂在什么地方，那都没用啊。
身上任何肢体都不能离开身子。
如果你今天看见了桌子上有条腿，椅子上呢有只手，地板上呢有个耳朵，
这样谁还敢到那家去啊？笑死人喽！
弟兄姊妹，你看，身上是什么都不能分开的，神的身体也是不能分开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我加入教会就是连于基督，附属于主的身体了。再说呢，我们所得的生命也不许我们单独的，主给我们的生命是互相依靠的生命，肢体不能单独，一单独呢就不能活，一单独就失去了肢体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这个供应，也失去了生命了。讲到这儿，够清楚了吗？
够清楚，够清楚，要同别人连结在一起。
以前呢，我们没有这样告诉人，所以有的人做了十年、八年的基督徒，以后呢，才渐渐的看见，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互相扶持依靠的，不是独立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基督徒不需要扶持、互相依附的。附属许多基督徒的基督徒会得到许多方面的供应，得造就，有爱，有交通。
所以，除非环境是不许可，不然基督徒是要加入教会过团契生活的。我们都知道，炭火聚在一块，火才旺，烧着的炭再红，一离开火堆就渐渐的熄灭了。好，我们来听诗歌。老师，能不能为弟兄姊妹谈一些教会的历史啦、教会的不同等等啊？
好，教会有2000年的历史了。教会所以不同呢，是因为兴起的时代不同，兴起的地方不同，也有的呢是由于神的仆人发起的教会，又有因为人的关系而有不同。你看，这儿呢就有三种的不同了。 时代的不同，地方的不同，人的不同。不止这些，还有因为注重圣经真理的不同而设立的教会，因着注重真理的不同呢，产生了好多不同的教会。也有因着某个地方有某种需要，有人起来注重某一个真理，那就产生了不同的教会了。
这些不同的教会在全世界一共有多少啊？
这个现在很难算得出来，因为呢，教会增加的速度很快。有些地方呢，一个大都市就有四五百间教会，但以系统来看呢，并且是以正宗有规模的来算呢，至少有几千个。最大的教会主日崇拜都是以万来算的。
从教会的历史来看，所以有那么多不同的教会，是因着成立的背景不同，有的是因为人，有的呢是因为地，有的是因为时代，也有的是因着注重真理的不同，好不好？请您举个例说明呢？
就以圣公会来说吧，它的老名字呢是安利甘会，这安利甘的意思呢就是英国，换句话说呢，圣公会的意思就是从英国传来的，它是英国的国教。那这个英国的国教从英国传到了美国，因此呢就有了美国的圣公会，它也从英国传到中国，就有了中国的圣公会。还有呢，美国的圣公会也派了宣教士传来中国，美国的安利甘教会到了中国，英国教会传到美国又到中国，这怎么分别呢？于是啊，就有了中国的美国英国教会里的圣公会。那这是因着地方的不同，而同一个系统的教会里有这么多不同的。
不过感谢主啊，他们都照神的吩咐把福音传开了。那时代不同的那些教会呢？
就以咱们中国来做代表吧。景教是唐朝的时候有人来中国传福音设立的，唐朝的时候就有西方的基督徒来中国传福音了。那到了明朝呢，又有天主教从西方找中国来传教设立教会。唐朝时候设立的景教跟明朝时候设立的天主教连不起来。那清朝时候呢，又有更正教到中国来。你看这儿呢，有唐朝的教会，有明朝的教会，有清朝的教会，民国之后呢又有弟兄会。
那这样就有景教，有天主教，有根正教，
对，又有弟兄会一大宗。他们里头呢又有另一班人另外设一个教会，这是时间上的不同。好，在这里呢我们看出教会啊，不只是以他们来的地方不同而分的，就是来的地方相同，也因为时间的不同分了。此外呢，因为人事的不同而立的，有卫斯理设立的教会叫卫斯理会，路德设立的教会叫路德会。因着人事的不同，人不一样，教会就因人来分了，有卫斯理宗，有路德宗。
应对圣经真理的注重点不同的有哪些教会呢？
注重因信称义的呢叫信义会，注重圣洁的呢叫圣洁会，注重圣灵的叫五旬节会，注重使徒神迹的叫使徒信心会，注重教会是一个独立会堂的叫公理会，注重长老管理教会，承认说使徒的权柄是交给长老，由长老一直传到今天的，那这个叫做长老会。承认监督是继承使徒的人呢就叫监理会，因为他们是以一个监督管理一个教会这样的形态的。还有呢，注重受洗啊，要全身浸在水里的，这叫浸信会。从巴色地出来的就叫巴色会。那以前在广东有这样的会啊，大家都是信义宗，都从德国来的叫路德会，从荷兰来的叫荷兰更正教。那这些各式各样的教会呢，都有他自己的历史，都有他自己的道理。
有位神的仆人他说啊，基督教宗派林立的原因很多，最大的原因啊是因为基督教是个寻求真理的宗教，当人对真理的看法有所不同，就演变成各事其事， 自成宗派了。但这个并不代表真理本身有问题。
对，这是人造成的，真理没问题。
老师啊，刚才您谈的都是几世纪以来由教会差派宣教士到各个地方传教演变出来的教会还有教派。那使徒时代初期教会的情形又是怎么样的呢？
从圣经记载看来啊，那个时候的教会是最简单的，一点儿也不乱。
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从保罗书信的头几句话，还有使徒行传以及启示录的第一章啊，就看见在罗马的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腓立比的教会，在以弗所的教会，在哥罗西的教会等等不同的教会。在使徒行传里，所有在安提阿的教会，在启示录一章里呢，有七个教会。在圣经里的初期教会也有分别，不过啊，这个分别只是地方的不同。弟兄姊妹，你看，哥林多是一个地方，以弗所呢是一个地方，哥罗西是一个地方，罗马呢也是一个地方，腓立比也是个地方。圣经上初期教会是完全以地方来命名教会来做分别的，只是以地方来分教会的范围，是以一个城或是一个地方为单位。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来看呢，在哥林多教会里呢，有一般人说我是属基督的，我呢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那些人在哥林多教会就给教会分了四类了。我们看，这有属基督的，有属亚波罗的，有属保罗的，有属基法的。那些人在哥林多教会里给教会分门别类，这个保罗怎么说呢？对这个保罗说，你们是分门别类。弟兄姊妹，保罗好不好？保罗好啊。亚波罗好不好？亚波罗好。彼得好不好？好。但是当时保罗没有叫他们以使徒来分门别类啊。
老师，对基督徒不加入教会的好与不好及教会方面的历史都说得很清楚。哎，
是。我们再来听一首歌，神的家庭。好，末了呢，我们谈一谈怎么样加入教会。当一个人真要加入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得对他说了，圣经里啊根本没这回事儿。圣经里是怎么说的呢？圣经里头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次在任何时候任何书信里头没有告诉我们说要加入教会，没有这个事儿。因为呢，你要加入教会是加不进去的，没一个人能够加入教会，你在里边就在里边，你不在里边就不在里边。所以呢，加入教会并不是说你能够成功的做教会的一份子。一个人要加入教会，定规呢，他是已经在教会里的。一个人蒙了神的怜悯，看见了罪，看见了血，得了救赎，得了赦免，得了新的生命，蒙神借着复活叫他重生，这个人就已经是被加在教会里的了，是神把他加进去的，他就在里头了，这个人已经是教会里的人了。
但是不是他自个儿加入的？
对，好多人想加入教会，如果他不是靠主耶稣的救赎加入的，那个教会是假的。 只有假教会才加入的进去，真的教会啊，你要加也加不进去。如果你是属主的，是主所生的，你不必要求加入教会，你就已经是教会里的人了。
也就是说，教会不是加入的，要加入也加不进。已经进去的不是申请加入的，是靠耶稣救赎进入的，
这叫教会。教会就是这么特别，所有的问题呢都在乎你是不是神生的。如果你是神生的，就在里边了；如果你不是神生的，要进也进不去。这个团体呢奇妙就在这儿，不是签名，不是考试，写志愿书，立志就进得去的，不是，是神生的就在里头了。
老师，这好比我的父亲是中国人，我不必入中国籍，因为我不是外国人要入籍呀。有的弟兄姊妹会想，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加入教会呢？
是因为在弟兄姊妹中间好多人还不认识你，教会不一定认识你，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已经信了主，是主里面的人了。因为相信是你里边的事儿，为了这个所以要去交通，像保罗说的，愿意和他们有用右手的相交，要到教会去对他们说，我也是基督徒。
因为人不像神能参透人心，人是有限制的，你不说人不知道。
对，所以呢，你要到教会去对他们说，我也是主的肢体，是基督徒。教会的弟兄姊妹看到你实在是属神的人，就会接纳你成为他们中间的，这个叫加入教会。在基督里的人呢，一定要学习寻求神儿女的交通，肢体的联合，互相的劝勉，互相的带导，互相的扶持，共同长进，同心兴旺福音，同心侍奉神。这样呢，即使是初信的，也会很快的就在真道上有根基，生命上有长进。
弟兄姊妹，我们真有福，谢谢老师详细的向我们说明了基督徒必须加入教会，从个人到团体的利弊都谈得那么清楚。我们需要教会，教会不分大小。主曾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弟兄姊妹，今天加入教会这个题目呢，就谈到这了。下次再跟您谈的是按手，请你在主的面前好好祷告，好好预备，我们下一次有更好的分享。好，我们在这和您说
再会
了，愿神赐福您。